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464号到469号。那么内容呢只有一个，就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我们首先看第464号，天主子降生成人是唯一及无与伦比的事件，但并不是说耶稣基督一部分是天主，一部分是人，也不是天主性和人性的模糊的混合产物。他确实成了人，但仍是真正的天主。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教会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必须维护和澄清这段信德的真理，以对抗那些想把它歪曲的异端。我们看呢，在这一讲里面，我们主要就看这一个问题：耶稣基督呢是真天主，又是真人。那么这里面首先要解释这个词的这个含义，什么叫做真天主，又是真人？有两个观点是错误的，最典型的两个观点是错误的，这里需要指出。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内，他不是一部分是天主，一部分是人，他也不是一个天主性和人性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混合物而已。那么事实上呢，那就是他同时是天主而又是真人，也就是说不是简单的这个混合，是同时兼具两个特性。那么这两个特性呢，也就是天主性和人性。那么这个工作呢，就是这个澄清的这个工作，在教会的初期啊，变得是尤为重要。因为呢，不断的有这个一些错误的这个异端，也就是有一些异端，他们的主张和真正的这个信仰呢是相违背的，所以呢，教会初期要对这样的一段道理呢做一个基本的澄清的这个工作。我们今天在这一讲里面所看的内容啊，相比呢也会比较抽象，但是大家呢如果仔细的去看一看正文，然后听一听这个介绍呢，就应该呢是可以懂得。那我也尽量呢把这一讲的内容介绍的不那么抽象。我们看第465号，最初的异端倒不是否认基督的天主性，而是否认他的人性，唯识主义的幻象论。从宗徒时代起，基督徒的信仰就强调天主子在肉身内的真正降生，但到了第三世纪，教会必须在安提约基亚召开的会议中驳斥保禄·萨默撒达声明耶稣基督是因本性而非因祭祀而成为天主子。325年的第一届大公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在其信经中宣认天主子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并谴责了亚略。他认为天主子来自虚无，而且是与圣父非同性同体的。那么从465号开始呢，我们就会介绍一些和教会的正统信仰相违背的异端。我们之前呢对异端呢也有所提及，那在这儿呢我稍微多说几句。那么在面对教会的一些核心信仰事实的这个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异端。所谓的异端呢，是在教会的正确道理之外的一些错误的这个观念、讲解和认识。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对异端有所了解呢？其实这本来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对正确的这个信仰有所了解。那可是呢，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异端呢也有所了解，然后呢好帮助我们去确认正确的那个道理。那165号强调呢，教会初期有关耶稣基督天主性和人性的这个道理呢，那么最容易出问题的部分呢，不是否认耶稣的天主性，而是否认他的人性，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形式，这是我们首先呢要注意到的。在否认耶稣人性的这个异端当中啊，最著名的莫过于就叫做唯识主义的这个幻象论。那么其实呢，最为代表的是在教会的这个初期呢，有这样的一个派别，叫做诺斯底士的这个幻象说，它是最具有代表的。这个诺斯底士呢，也可以算作是一个异端的这个思想。那么在这个异端下呢，他们的主张是，他们认为耶稣的身体呢，它只是一个假象，他没有真正的肉身。那么如果他没有真正的肉身，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真人呢？那他就不是一个真人。这就是幻象论所说的这个幻象，说的是耶稣的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诺斯底士的这个幻象论呢，最早呢，我们发现它的痕迹呢，是在公元一世纪末二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在圣若望的著作当中能够看到他所驳斥这个异端的这个影子。那么随后呢，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异端的这个主张者，那么这个人呢叫做保禄，叫萨默撒达，叫保禄萨默撒达这个人，他否认耶稣天主圣言的这个降生。那么其实呢，还是耶稣 没有人性。那么其实呢，这个叫保禄萨马萨达这个人并不是很出名，其实真正出名的是下一个人，那就是叫做雅略。就这里面最后所提到的这个雅略，雅略的另外一个翻译，在社会的书籍里面我们会看到他的翻译叫阿里乌，他是生活在公元256到336年的那个时候的，他的身份呢是一个神父。他自己的特长呢是擅长修辞和诗歌，后来呢因为他的主张被教会斥为异端，后来呢被放逐，就是被充军了。那么他的主要主张的观点也是他错误之处呢，就是在于他主张呢圣言是一个受造物。我们从随后的这个大公会议的这个声明当中能够看到，就是强调呢圣言呢是非受造的，但是他主张呢圣言是受造的。到了公元381年的大公会议呢，把它定为异端。381年就是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那么追随他这种思想的这些人士和怀有他相同主张的这些人，我们称他们为雅略主义。当然呢，借着这个过程呢，其实呢我们是明白大公会议呢所做的这个宣誓，圣子呢就是圣言，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的这句话。所以呢465号呢是接受这句话的时候，让我们了解呢在他周边的这些异端的思想。我们看466号，这个奈斯多略的异端认为，在基督内一个属人的位格与天主子属神的位格结合，与他持相反的意见的是圣基利禄亚历山大和431年在厄弗所召开的第三届大公会议。他们宣认圣言在其位格内跟那具有理性灵魂的肉体结合为一的时候变成了人，基督的人性除了天主子的属神位格外别无其他的主体，而这人性是他在受孕时摄取而成为自己的。因此厄弗所大公会议于431年宣认，玛利亚由于在自己的胎中怀了成人的天主子，故确实成了天主的母亲。说她是天主之母，当然不是说圣言的性体或其天主性是出自圣童真，而是说那个由她所生的具有理性灵魂的圣肉身已与天主的圣言合成一位，故圣言按肉身而言可说是受生的那一位。那这里面呢又介绍另外一个著名的异端，这个异端的这个人士呢叫奈斯多略，在教会的翻译里面呢通常把它翻译叫做奈斯多略，在社会上呢通常把它翻译成叫做涅斯托利。他是生活在公元380年到451年时候的人，他本来是出生在叙利亚，他在安提约基亚呢受教育，那么他呢是善于讲道，在当地呢当时啊就是因为善于讲道呢而出名。那么后来呢他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那么他的错误主张是什么呢？他的错误主张是耶稣有两性两位，两性两位的意思就是耶稣有天主性也有人性，有天主性的位格也有人性的位格。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呢这个观点是错误的，稍后呢我们才给大家介绍他为什么是错误的。那么公元431年呢在厄弗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呢把这个思想呢进行处罚，就是绝罚了他这个思想，也把他斥为异端。435年的时候呢他被流放，也是被充军了。那么后来呢就有了所谓的奈斯多略异端，就是以他这个主张为基础的这个异端。那么这里呢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异端呢经过中亚传到了哪里呢？传到了中国，当然当时呢是唐朝。在中国呢它起名的叫景教，景是井冈山的那个景，叫做景教，这个景呢有光明正大的意思，叫做景教。那么这被认为是呢基督宗教的支派呢第一次正式传入中国，这是有历史记载的，有着明确的历史记载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现在呢在陕西的这个西安碑林博物馆里面珍藏着叫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是对这个景教传入中国时候的重要的一个历史文件。那么对这个碑文的研究啊，对研究早期基督宗教传入我国的这个历史有着重要的这个意义，以及呢西亚和中亚呢和我们中国之间的古代的这个交流都有重要的这个意义。现在呢在这个石碑所发现的这个地方呢 也建筑了一个叫大型的观光园，以再现的当年唐朝迎接景教传教士的这个场景。当然有机会的人呢，可以到那里面去参观。它的具体的地点呢，是在西安的西郊，在周至县的这个境内。而天主教呢，正式传入到中国呢，那要到明末清初了，那就是在好几百年之后的这个事情了。那么这里呢，我们还要顺便的提一下哈，在公元431年所召开的鄂普索大公会议啊，聂斯多略呢所主张的这个异端呢，会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就是玛利亚不能够被称为天主之母。为什么呢？因为玛利亚是耶稣基督人性的母亲，她当然不是耶稣基督天主性的母亲，因为她自己不是天主，她怎么能把天主性给了耶稣？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431年鄂普索的召开的这个大公会议呢，就把这个斥为异端，把它斥为异端，同时也确定呢，玛利亚是真正的天主之母。那么这显示呢，玛利亚给了耶稣人性。所以这里面呢，二性二位的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也不被教会所接受，它是异端的一个主张。我们看第467号，基督一性论者声称，基督的人性由于被天主子的属神位格所摄取，便停止存在。斥责这异端的有451年在加采东召开的第四届大公会议，他这样宣认：不无圣教长的后尘，我们一致教导人相信同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具有完全的天主性和完全的人性，是真天主而又是真人，即具有理性的灵魂和肉身。按其天主性而论，与圣父同一性体；按人性而论，则与我们同一性体，即在各方面与我们相似，只是没有罪过。希伯来人书4章15节，他按天主性而论，在万世之前由圣父所生；但按人性而论，则在近世为了我们，并为了我们的得救，由天主之母童贞玛利亚所生。我们该承认，在同一基督主独生子身上具有两个本性，彼此毫不混淆，毫不变更，毫不分割，毫不相离。但两个本性的区别绝不因他们的结合而消失，反而能保持各自的特性，结合在同一的位格和主体内。我们看到这里呢，又介绍另外一个异端的思想，那么这个思想的名称呢，就叫做基督一性论者，那么这个也是错误的，也是一个异端。那么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呢，你们不要奇怪，先介绍几个著名的在基督身上的这个异端，然后呢，最后呢，才把正确那个信仰的揭示出来。所以大家总是要清楚，我们重点呢是要学习正确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对错误呢有所了解，这样好能够加深我们对正确的信仰的这个理解。基督一性论者呀，他其实呢，他主张呢，在基督内呢，他只有一个性体，一个位格，他只有一个性体，一个位格。那这个思想呢，其实是错误的，他被后来呢，就是在加采东所召开的大公会议呢所处罚，把他斥责为异端。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就是这个基督一性论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后来成了伊斯兰教创立教会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有关基督宗教素材的来源之一。那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它这个信仰的根源有好几个部分，那么其中啊，有关于基督宗教的这个部分呢，它是来自于这个一性论，也就是来自这个我们基督宗教的一个异端。那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开始就清楚了。我们看这个加采东大公会议啊，最后这个引用呢是来自加采东大公会议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天主性和人性的所做出的一个结论。那么也就是说，正确的表达是什么呢？那就是在耶稣基督内呢，他有两个本性，但是呢，他有几个位格呢？他有一个位格。所以呢，我们把大公会议的一个结论叫做呢，耶稣基督是二性一位，耶稣基督啊是二性一位的。那么所谓的二性呢，是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有天主性也有人性，但是呢位格呢他只有一个天主性的位格，所以这是唯一正确的这个观点，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我们看了之前异端的这个主张的时候，其实呢我们也很容易懂得这个观点，就是耶稣基督呢是二性一位的。我们在下一条里面再稍微加以解释。我们看第468号，自从加采东大公会议后，有些人把基督的人性视作是一个位格主体， 为驳斥这些人，553年的君士坦丁堡所召开的第五届大公会议发表了有关于基督的声明，只有一个主体或位格，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三中的一位。因此，在基督人性内的一切都应归属于他的天主性位格，作为自己的主体，不但是奇迹，而且也包括痛苦甚至死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其肉身被钉于十字架上者，乃是真天主、荣耀的主和圣三中的一位。我们看这里啊，这个概念呢就非常清晰了。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彩东大公会议哈，应该是公元450年所召开的大公会议，他谴责呢，就是那么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就是有些人把基督的人性视为一个位格的这个主体，也就是人性的这个位格。那我们这里面按照上面那个观点来说，耶稣基督是二性一位，那么二性呢当然说的是天主性和人性，那么这一个位格到底说的是天主性的位格还是人性的这个位格呢？正确的答案呢是天主性的这个位格。那么人性的位格哪里去了呢？人性的位格被天主性的位格吸收了，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内呢他只有一个天主性的这个位格，我们找不到他一个人性的这个位格了。这样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以上的这个观点上所提到的耶稣基督两性两位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得出一个结论，由耶稣基督人性所完成的这一切呢也能够归给耶稣天主性的位格。那么所以呢在耶稣基督内所剩下的唯一的这一个位格呢是天主圣子的那个位格。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清楚了，那我们用了好几个条目的这个篇幅来介绍人性的这个位格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里呢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清晰，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呢实际上呢是二性一位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所以呢我们在我们你学到这儿的时候，你知道呢耶稣二性呢说的是天主性和人性，位格呢说的是天主性的这个位格，没有人性的这个位格。人性的位格呢因为被天主性的位格所吸收了，那么你如果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就是正确的。我们看第469号，这样教会宣认耶稣是不可分的真天主和真人，他确实是天主子成了人，成为我们的弟兄，但并不因此而终止其为天主我们的主。罗马礼仪倡导，过去所有的如今保存，过去没有的如今舍取。金口圣若望的礼仪则这样歌颂和咏唱啊，天主的独生子和圣言，你是不死不灭的，但为了我们的得救，你却甘愿在天主圣母童贞玛利亚胎中降生成人，你是永恒不变的，却成了人并被人钉死啊，基督天主，你以你的死亡战胜了死亡，你以圣三中的一位与圣父圣神同受光荣，求你拯救我们。我们看的469号呢，其实他讨论的在教会的信仰生活的这个表达当中，这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这个真理呢，那其实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那我们看这个标题哈，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到这儿我稍微介绍几句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标题，就是耶稣基督的是真天主又是真人，但是在学术上呢我们必须去区分他的人性天主性以及啊就是二性一位的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通俗的讲呢，我们说他是真天主和真人，但是呢你回过头来看，我们说耶稣是真天主，他必须是不是有天主性才能是真天主啊？对。你说他是个真人，他必须是不是得有真正的这个人性啊？对。所以呢这就是两种表达方式。那么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真天主和真人是一种通俗的这个表达方式，那我们说耶稣基督呢是具有二性一位的，那么这是具有学术性和严肃的这个神学的表达方式。所以这两种方式呢实际上是一致的，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式。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这个方式的这个表达能不能够在教会的信仰生活里面有所体现，那么答案是肯定的，是有的。所以这里面呢469号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导词里面就是显示的这样的一层含义。其中啊，罗马礼仪里面的这句话呢其实蛮经典的，过去所有的如今仍保存，其实这个说的是天主性啊，也就是说是真天主，他过去是天主，他现在还是天主，但过去没有的如今摄取，就是过去没有的现在有了，这个说的是什么？是人性。 那过去在天伦内是没有人性的，因为没有人性的，那么现在呢却有了，所以呢这说的是什么？是真人。所以你看罗马礼仪里面的这句话呢，用的这个形式呢是很特殊，但是他所表达的这个意思呢却极为中肯。另外呢，我还隐约的记得在小的时候，在祈祷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什么耶稣基督啊，一啼哭一隐辱，什么与孩童相类似的这个话，其实是表达这样的一个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真人也是真人，所以呢他也能够像这个其他的孩子一样哭啊，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呢该吃啊该喝啊等等这类的一个表达。所以这个信仰呢在教会的这个生活里面也有着根深蒂固的这个基础，也有着非常清楚的表达。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节要看的内容。那么我还是要强调哈，这一节的内容呢稍微有一点抽象，但是呢你多看两遍，那么然后呢你仔细去看一看上下文，那么你还是会了解。